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拥抱每一天，凌云主持。
都是属于你。
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，圣经中优秀女人的优美特质。今天凌云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，要和你分享一位圣经中机智勇敢的女人亚比该的故事。亚比该的故事对一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许比较熟悉，但对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也许不太熟悉，所以我要将这一段动人感人的故事给大家朗读一下。在马云有一个人，他的产业在加密，是个大富户，有3000绵羊1000山羊，他正在加密剪羊毛。那人名叫拿巴，是加勒族的人，他的妻名叫亚比该，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拿巴为人刚愎凶恶，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，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，提我的名问他安，要对那富户如此说，愿你平安，愿你家平安，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。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，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，我们没有欺负他们，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，可以问你的仆人，他们必告诉你。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，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，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。大卫的仆人到了，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的拿巴，就住了口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，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，照这话告诉大卫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。众人就都带上刀，大卫也带上刀。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，留下200人看守器具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，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，主人却辱骂他们，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，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，也未曾失落什么。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，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，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，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。他性情凶暴，无人敢与他说话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、2皮带酒、5只收拾好了的羊、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、100葡萄饼、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，对仆人说，你们前头走，我随着你们去。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。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，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，亚比该就迎接他们。大卫曾说，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，以致他一样不失落，实在是突然了，他向我以恶报善。凡属拿巴的男丁， 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，愿神重重降罚于我。亚比该见大卫，便急忙下驴，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，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：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婢女的话。我主不要理这恶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就是鱼丸的意思，他为人果然鱼丸，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。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，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也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弦甩石一样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，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愧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大卫对亚比该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。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，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，到明日早晨，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下一个。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就对他说，我听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。亚比该到拿巴那里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，如同王的筵席，拿巴快乐大醉，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，就等到次日早晨。到了早晨，拿巴醒了酒，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，他就魂不附体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过了十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，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生的拿巴羞辱我的冤，又阻止仆人行恶，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。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，要娶他为妻。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，对他说，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，想要娶你为妻。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，我情愿做婢女，洗我主仆人的脚。亚比该立刻起身，骑上驴，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，就做了大卫的妻。撒母耳记上25:2-42。当400个战士正怒气冲冲而来，是要杀死亚比该的丈夫拿巴家里的所有男丁时，亚比该却能凭着他的机智来化解危机，化危为安。危机的起因都是亚比该的丈夫拿巴恩将仇报惹的祸，而亚比该一番智慧得体的言辞却挽救了所有人的性命。亚比该是怎么做才能拯救他的家人呢？亚比该化解这次危机的第一步就是虚心地聆听别人说话，她丈夫拿巴却不一样， 那个年轻仆人说，拿巴是个无赖汉，没有人敢跟他说话。拿巴自视过高，谁的话都不肯听。今天很多人也表现出这种态度，但是那个年轻仆人知道亚比该不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才向亚比该求救。亚比该跟拿巴不同，他虚心专注地聆听别人讲话。接着聪明的亚比该立刻就想到了办法，并赶忙地采取行动。在圣经的这个记载中，四次用了赶忙或者类似的字眼来描述亚比该的行动，可见他是个遇事冷静、当机立断、动作迅速的女人。她为大卫和追随大卫的人预备了丰富的礼物，包括饼、酒、羊、葡萄饼、无花果饼、烘好的谷。显然亚比该就像箴言所说的贤妻一样，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，很清楚家里有些什么东西。他派仆人先把礼物送去，然后自己随后前往。不久，亚比该就跟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相遇，他再次迅速行动。圣经说，他赶忙从驴背下来，面伏于地，谦卑地向大卫屈身下拜，然后他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告诉大卫，恳求大卫原谅他的丈夫和家人，结果成功地化解了这次的危机。为什么他的话这么奏效呢？这是因为亚比该愿意带丈夫承担罪责，并恳求大卫宽恕他。他坦白承认拿巴如其名是个愚妄人，他也许想暗示大卫要是像拿巴这样的人动手，实在是有损尊严。他表示相信大卫是耶和华的代表，是为耶和华征战的。他也知道耶和华向大卫所做的应许，直到大卫将要做王。他说，耶和华必立你做以色列的领袖。接着亚比该请大卫不要做任何流血害命的事，免得将来良心不安，心里有愧。亚比该的话铿锵有力，义正辞严，他的智慧震慑人心，感人至深。大卫听完亚比该的话有什么反应呢？大卫为什么称赞亚比该呢？大卫接受亚比该的礼物并说，愿称颂归于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，因为他今天打发你来见我，愿人赞赏你，明白事理，又愿你蒙福，因为你今天阻止我流血害命。大卫称赞亚比该行事果敢，还说要不是亚比该敢来阻止，他就会流血害命了。最后他请亚比该平平安安地回家去，并且谦卑地说，你看我听从了你的话。亚比该愿意回到丈夫身边，为什么值得我们欣赏呢？亚比该选择在什么时候向拿巴开口，这表明他既勇敢又明智。这次和大卫的会面必定使亚比该难以忘怀。忠贞仁慈的大卫跟他那粗暴的丈夫真是差异太大了。但是亚比该没有继续想下去。圣经说亚比该回到拿巴那里，没错，她返回丈夫身边，决心像以往一样尽力做好妻子的本分。亚比该必须告诉丈夫她送了什么给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，因为这是她丈夫有权知道的。她也必须赶快告诉丈夫她所引发的危机，要是丈夫从别人口中知道，就会更没面子。可是亚比该却不能马上告诉拿巴，因为这个时候她在家中大摆筵席，好像王的筵席一样，还喝得酩酊大醉。亚比该再度显出勇气，明智行事。她等到第二天早上，拿巴头脑清醒之后，他才把事情说出来。不过按照拿巴一向的脾气， 亚比该这样做也许会令自己面对责难，甚至受到虐待，但她还是决心要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丈夫。她预料丈夫听后也许会暴跳如雷，甚至动手打人，然而拿巴竟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专横跋扈的拿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圣经说他的心就像死了一样，全身僵硬如石头。他可能是中风，大约十天后就死了，但这不全是因为病死。圣经说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耶和华主持公道，处死的拿巴。亚比该也因此得以摆脱这段不幸的婚姻。今天虽然神不一定会施行奇迹处决恶人，但这个记载表明，假如有人专横跋扈恶待别人，他一定逃不过上帝公义的审判。耶和华必会在他所定的时间为受压迫的人伸张正义。亚比该还得到另一个福分，大卫知道拿巴的死讯之后，就派人向亚比该提亲。亚比该怎样回答呢？他说，婢女愿做女仆，为我主的仆人洗脚。显然他没有因为将要成为大卫的妻子而变得骄傲，反而甘愿为奴为婢。接着经文再次提到他行事果断，赶忙做好准备到大卫那里去。在新的生活中，亚比该将会面对什么困难？亚比该成为大卫的妻子，并不代表他的生活从此就一帆风顺，像童话故事的结局那样。大卫已经有个妻子叫亚西暖，虽然当时上帝容许人一夫多妻，但在这样的家庭中，忠于上帝的女子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。况且那时大卫还未做王，还得面对不少艰难和困境。可是亚比该一直都支持和帮助大卫。后来他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，亚比该知道大卫很珍爱他，乐意保护他。有一次他被人掳走了，大卫就把他救回来。亚比该行事明智、勇敢、忠贞，这样的女子在耶和华眼中十分宝贵，大卫也很珍爱这个贤妻。有人说，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是的，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女人真不容易。长得漂亮的女人未必就是个有智慧的女人，长得漂亮的女人一时之间会惊艳全场，但若她没有成熟的生命，没有一个善良的性格，没有深刻的处世智慧，不懂得对人应有的礼貌和尊重，她终将为人所厌弃。长得漂亮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活得漂亮则是一个人生命成长成熟的展现。所谓花美在外表，人美在内心。歌德说，外貌美只能取悦一时，内心美方能经久不衰。现今世界上贤惠的女人已经越来越少，许多女人往往想成为人生舞台上亮丽的明星，而不看重是否会得到应有的尊重。事实上，只要每一个姐妹都意识到自己是至高上帝所珍爱的孩子，就绝不会轻易的为了世俗的虚荣而放弃自己在神面前的尊贵身份。有德行的妇女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女性，她不会为了在社交网站多赚几个赞而上载自己半裸的照片，也不会突然失控的胡言乱语，她更不是那种容你乱发信息寻开心的女生。相反，当人与她交往时，都会自觉地在行动上和言语上对她以礼相待。今日世界放眼天下，多少女人为了抓人眼球哗众取宠， 成为网红，或是为了爱慕虚荣、贪图名利而不惜搔首弄姿，甚至出卖色相，放弃自己应有的尊严。而一个有尊严、有德行的女人，她会懂得尊重别人，也会懂得自我尊重，她自洁自重，绝不会让人随意的侵犯她、羞辱她，因为她有足够强大的内心，她更不会容许自己任意的去伤害其他人，因为她的人生秉持着一个做人的重要原则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因此她总是怀抱着爱人如己的精神来对待她身边的人。亲爱的姐妹，要是你的婚姻不幸福，你从亚比该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？亚比该怎么做才显示出她的勇敢机智，化解了丈夫侮辱大卫所引发的危机呢？为什么说亚比该对大卫所说的话情理并重，折服人心呢？从亚比该的说话中，姐妹们可以学习到什么说话的艺术呢？有人说啊，说话的艺术就是适时说出一句漂亮的好话，适时打住一句不该说的话。而说话的三要素是什么呢？该说时会说，这是水准；不该说时不说，这是聪明；知道何时该说，何时不该说，这是高明。亲爱的姐妹们，你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吗？你的说话就是你的人生。所以啊，让我们少说抱怨的话，多说宽容的话。抱怨带来冲突，宽容使人和睦。少说讽刺的话，多说尊重的话。讽刺带来伤害，尊重让人相爱。少说拒绝的话，多说关怀的话。拒绝让人远离，关怀加深情谊。少说命令的话，多说商量的话。命令激怒人心，商量受人爱戴。少说批评的话，多说鼓励的话。批评造成怨恨，鼓励提升士气。请记得，你的说话就是你的人生。弗罗伦斯他这么说，了解语言力量的人会对自己所说的话非常小心。许多人因为说了一些漫不经心的话，就把自己送进灾难里。让我们学习合宜的说话。一句话若说得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合宜的说话该怎么说呢？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要真诚专注，与居高位置的人说话要不卑不亢，与位置低下的人说话要谦逊有礼，与老板、上司、主管说话要出谋划策，与员工、部属、助理说话要尊重亲切。语言有时可以滋润心灵，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，有时却可以出口伤人，带给别人无法治愈的伤痛。在北京卫视《我是演说家》的节目中，乐嘉的学员寇乃馨发表演讲《别对你爱的人飙狠话》，很多观点让人深思。寇乃馨说，让我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，我们都可以在愤怒的时候更多的控制我们的言语，我们要让我们的言语造成疗伤的能力，而不是创造更深的伤害。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爱的人得到鼓励，而不是让他去死。有些人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语言有多么的伤人，有时候只言片语就会重伤你最亲的人，并且是无法弥补的伤痛。姐妹们，请不要在心情糟烂的时候用无情狠毒的话伤害 深爱你的人。箴言31:26说，他张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一个敬畏神的女人会在说话上显出她的节制，她谨慎口中所出的每句话，在说话之前会考虑所说的话对听者会有什么影响。她会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但话中不带敌意，也不贬低别人。她会用智慧的言辞来激励人心，为人加油打气，他也会适时的、适切的抚慰忧伤的心灵，医治破碎的生命。我们往往从一个人口中所说的话，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一个敬畏神的妇女会谨慎言语，因为她会严格要求自己，随时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亲爱的姐妹，你希望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智慧女人吗？你可以向神祷告，求神借着圣灵来帮助你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深爱妇人，顺服丈夫，感化他，因看他有贞洁的品行，敬畏的心，不一边头发戴金饰，穿美味装饰，只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。愿胜过珍珠，丈夫依靠她，一生是丈夫，有意无缺失，眼里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必得称赞。她开口发智慧，舌上有仁慈，不吃嫌烦，儿女称她有福，丈夫称赞她，神荣耀她。愿胜过珍珠，丈夫依靠她，一生是丈夫，有意无缺失，眼里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必得称赞。